听众朋友你们好，欢迎您收听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。这个节目是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制作的，我是黄奇峰牧师。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人算什么。人算什么，这是一个值得思想的问题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人很能干，很精明，很伟大，很了不起，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人很脆弱，很有限，很愚昧，在试探面前失败，在引诱面前跌倒，在拥有一切的时候失落，像希腊帝国的开国元首亚历山大大帝一样，他32岁称霸世界却放声大哭，又像所罗门在拥有一切的时候叹息说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是的，人有什么可夸的呢？我们当如何正确看待人生？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是人算什么。经文出自诗篇第8篇，作者是以色列的君王大卫。以下我先将经文读一遍。圣经说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朋友，听完了诗篇第8篇，我们发现大卫发问人算什么，不是一个消极的问题，乃是一个感恩，一个赞美，一个肯定。之所以感恩、赞美、肯定，是因为天地的神竟然顾念、怜爱、拣选人类，是因为神竟然赋予人类重大的托付和使命。以下我们一起思想诗篇第8篇的内容和真理。经文第1节说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很明显，大卫因观看神所造的天而写下这句子，但他的心态和眼光与世俗的诗人不同。世俗的诗人不认识神，他们看到那清晨的曙光，看到那美丽的晚霞，看到那晴朗辽阔的天空，看到那闪烁不已的星星，就说，大自然啊，你的景色何等美丽。但大卫认识神，敬畏神，美丽的景色使他赞美说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这里大卫说大自然的美，反映这位充满智慧、艺术和创意的神的美。这位神是创造的主、生命的主、天地的主，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主。你问这位神名叫什么，回答，他的名是耶和华。耶和华为以色列人行了大事，他是以色列的牧者，是以色列的旌旗，他是公义的神，是丰富预备的神，是医治的神，是赐平安的神，是时刻与我们同在的神，是使他的百姓成圣的神。诚然，耶和华的名在以色列中何其美，耶和华的名在外邦也极其神圣威严。耶利哥的拉合对以色列的探子说，我们听到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，并他向约旦河东的王所行的，心就消化了。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天上人间的神。又有基遍人对以色列人说，我们听见耶和华你们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，我们愿意做你们的仆人。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称谢耶和华说，他是万神之神，万主之主，又是显明奥秘事的。后来他称谢耶和华说，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神，因他所做的全都诚实，他所行的也都公平。那行动骄傲的，他能降卑。再后来他又称谢耶和华说，他的神迹何其大，他的奇事何其甚，他的国是永远的，他的权柄存到万代。马代王大利乌称谢耶和华说，他是永远长存的神，他的国永不败坏，他的权柄永存无极。他护庇人，搭救人，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，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。启示录第十五章，万民都称谢耶和华说，主神全能者啊，你的作为大哉奇哉，万世之王啊，你的道途一哉成哉。主啊，谁敢不敬畏你，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？因为独有你是圣的，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，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。第二，大卫说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这句话有三个意思。第一，神要人认识他的荣耀，称谢他的荣耀，所以将他的荣耀彰显于天。诗篇第十九篇也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第二，神的荣耀极其广大，无法形容，需要无际无边的天才能稍微表彰他。第三，人可以借助美丽的天空观看神的荣耀。你问天有多大，回答，若用光年计算，人需要460亿光年才能从天的一端到天的另一端，而光的速度是每秒186000英里，一光年等于将近60000亿英里，那是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数字。天文学家又说，目前用最先进的太空望远镜所能看见的，宇宙中有1000亿个星系，其中有一个星系距离银河系75万光年，它拥有1000亿个比太阳更大的星。所以我们若要欣赏神彰显于天的荣耀，除非我们能走遍宇宙去视察方可，但那是绝对做不到的。然而我们只要仰视地球以上的天，就可以看到很多，例如明净又可爱的蓝色天空，形状变化无穷的云彩，充满威严的雷轰和闪电，还有在一天之内从清晨到夜间不同的时间所呈现不同的景色，那些是多么壮观美丽，令人敬畏赞美。是的，神啊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经文第二节说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这里大卫用对比的方式述说神的荣耀，这个对比是仇敌和报仇的与婴孩和吃奶的。你问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是什么意思？回答，刚生下来的婴孩是软弱的，好像什么也不会，但有一件事他会做，就是吸母奶。而吸母奶要用相当的力气，他必须在口中产生比外面更大的气压，才能把母奶给吸出来。大卫说，这本领和能力是神在婴孩的口中建立的，使仇敌和报仇的看见闭口无言，他们无比稀奇，赞叹神的作为。而神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叫敌人羞愧。你问敌人的特点是什么？回答，敌人心中骄傲，自以为是，他们背叛神，故意与神作对，与神为敌，用狡猾奸诈的方法要阻止神智慧、能力、权柄和荣耀的彰显。但婴孩却相反，他们软弱无能，他们必须等候神的供应，依靠神的保护，仰望神的怜悯，神就施恩与他们， 在他们身上建立能力，彰显荣耀。就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九节，神说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聪明人的聪明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四到十六节就记载这样的例子，说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，耶稣就医好了他们。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，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，何塞那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就甚恼怒，对他说，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？耶稣说，是的，经上说，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朋友，耶稣当时回答祭司长和文士的话，就是引用诗篇第八篇二节的话，的确在敌人的心目中，神若要做事，非上他们门请求他们不可，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是有权有势的人，他们有几千年的传统，但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，神拣选了像婴孩一般愚拙的、软弱的、卑贱的、被人厌恶的、一无所有的，来称谢神的作为，赞美神的救恩，为神所用，做成神的工作，使仇敌看见无话可说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也说，神拣选那人们以为羞辱的十字架，成就他奇妙的救赎。神借着十字架的道理拯救了凡相信他的人。以下我们思想经文第三到第四节，作者说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朋友，现在作者又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到天空，但这次他强调的是，天是如此好汉，相比之下人是如此渺小，微尘不及，神却顾念他，向他怀平安的意念，赐福的意念。作者首先说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。显然作者是在夜间瞭望天空数点星星的时候发出这样的惊叹。他的第一个惊叹是，神用手指造天，又将月亮星宿排在天空，照耀大地。作者这样说，我要强调神的能力，神的伟大。是的，宇宙无际无边，不同的星呈现不同的色彩和光辉，不同的形状，不同的温度，不同的体积，不同的转动速度，都令我们惊叹。想一想，一个太阳可以容纳130万个地球，但有的星的半径是太阳的2100倍，亮度是太阳的1000万倍，有的星运转的速度达到每小时260万英里。作者说，这一切都是神创造的，是神把他们安置在那里，是神给他们定的速度，叫他们安置轨道，周行不息。但作者立刻紧接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这里作者的思路是，神做这么多的工，又好像离我们这么远，却没有忘记我们，相反的，他非常怜爱我们，十分眷爱我们，深切顾念我们，时刻把我们放在他的心头上。我们是他眼中的瞳人，神的心不能满足，直到把我们带到他的身边，与他永远在一起。所以他两次惊叹地说，神啊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。旧约圣经有三次提到人算什么，第一次是诗篇144篇3节，说耶和华，人算什么，你竟认识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。第二次在约伯记7章17节，说人算什么，你竟看他为大，将他放在心上。第三次在约伯记15章14节，说人是什么，竟算为圣洁呢，妇人所生的是什么，竟算为义呢？朋友，人实在算不得什么。圣经从三个角度描绘人生命的脆弱。第一，诗篇144篇4节说，人好像一口气，他的年日 如同影儿快快过去。第二处圣经在以赛亚书四十章说，世人尽都如花如草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。第三处圣经是雅各书第四章十四节说，你们的生命原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是的，人就是一口气，就是如花如草，就是一片云雾。但圣经又说，神极其怜爱世人，神亲自来寻找人，与人说话，与敬畏他的人立约，与他们同行，又为受欺压的人伸冤，赏赐一切寻求他的人。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节，神说，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。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说，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，耶和华侧耳而听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朋友，人是渺小的，是软弱的，人不能自拔，也不能自救。但以上的经文说，神不但不嫌弃我们，还与我们立约，神垂听我们的谈论，神差遣他的儿子替我们死，神给我们永生，神把我们提升到儿子的地位。请问我们为神做了什么？我们贡献给他什么，以致他这样恩待我们呢？岂不都是因为他的怜悯和慈爱吗？以下我们思想经文第五到第八节，圣经说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朋友，大卫这里讲神给人三方面的恩典，这些恩典都是出于神的心意，是从神开始的，不是吗？圣经说，是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是你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是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。以下我们一一思想。第一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你问这是什么意思？回答，人比天使微小一点是从时间上看的，在神的创造中，神先造天使，然后造人，所以从次序上看，天使受造在前，人被造在后，天使就比人大。就好像我们称头生的孩子为老大，以后生的为老二、老三、老四、老五，但从智慧、能力和将来的成就上看，老大不一定总是名列前茅，有时老二反倒当上主管和总裁，但老二不会因为当上总裁在家中变成老大，他还是老二。所以人比天使微小是从被造的次序上看的，那是不争的事实，也是不能更改的次序。但神造人和造天使不同，神对待天使和对待人也不同。例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说，人是造神的形象被造的，但圣经没有说天使是造神的形象造的。另外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说，天使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。所以神没有叫人服侍天使，乃天使服侍承受救恩的人。还有彼得后书第二章四节说，天使犯了罪，神没有宽容他们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六节说，神并不救拔天使，却为犯罪的人类预备救恩，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替人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他们。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因此说，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。最后希伯来书第二章五节说，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。所以综合以上的经文，人的确比天使尊贵，人因犯罪失去神的形象，失去神的荣耀，神却借着耶稣基督使悔改信主的人恢复神的形象和荣耀， 还给他们儿子的名分，这是何等惊天动地的消息，是无比安慰的福音。所以当你怀疑自己的价值或感到自卑的时候，要记得你在神眼里是极其有价值的。现在我要提及希伯来书第二章九节，因为希伯来书第二章九节引用诗篇第八篇的话讲论耶稣，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。你问希伯来书二章九节为什么说耶稣比天使还小一点呢？他不是创造万物的主吗？他不是远在天使之前吗？回答，那是论及耶稣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的那一段时间。但耶稣离开天上荣耀的宝座，放下神一切的权柄和能力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穿上人的有限，站在人的地位，与人认同，经历人的转作，担当人的痛苦和忧患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就暂时变得比天使微小一点。但过了那段时间，他从死里复活，升上高天，坐在神荣耀的右边，他就远超过一切了。你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问神给我们的荣耀和尊贵是什么？回答，在亚当里，神给人的荣耀和尊贵是智慧和权柄，人借着这智慧和权柄去做神所托付的事。但在基督耶稣里，神给人的荣耀和权柄是因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，并且与基督同为后嗣。所以真正的荣耀和尊贵是神给我们的身份和地位，并我们与神的关系。的确，在宇宙间，在永恒里，没有比成为神的儿女更尊贵更荣耀的，不是吗？只有神的儿女能称神为阿爸父，只有神的儿女能承受将来天上的基业，只有神的儿女能与主耶稣同坐宝座，同掌王权。曾有人说，我好羡慕天使，我巴不得能像天使。但请问，是王子尊贵，还是服侍王子的臣仆呢？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说，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第三，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里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经行海道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朋友，以上经文有三点值得我们思想。第一，万物为神亲手所造，不是自生自灭的，更不是进化的。第二，神将万物派人管理，但没有将人交托人管理。你问，那谁管理人呢？回答，神自己管理人。但历史以来，人没有遵照神的话而行，人一直要统治人，所以都以失败告终。美国第一任的总统华盛顿说，我们从历史学到一个功课，就是人不能统治人。根据圣经对照历史，华盛顿总统是正确的。神只将万物派我们管理，却将人留给自己管理。盼望我们记住这个原则，应用在一切的人际关系上。第三，圣经提到经行海道的，你问什么叫海道？回答，海是汪洋大海，道是道路。讲到海洋中有道路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故事。生于1806年的美国杰出海洋专家，他的名叫 Matthew Maury。 Matthew Maury 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，他不但爱读圣经，也相信圣经的准确性。1839年，一场意外使他无法在海洋工作。有一天， Matthew Maury 请女儿读圣经给他听，女儿为他读诗篇第八篇，读到第八节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说你是经行海道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 Matthew Maury 请女儿再读一遍，女儿又读了一遍。 Matthew Maury 说再读一遍，女儿又读了一遍。 Matthew Maury 说很有趣，海道，既然神说海中有道路， 那么海中一定有道路。三年以后，他在连接美国和英国的大西洋开始了一项伟大的探索，要寻找海洋中的道路。最终他发现，像大气层、像江河、海洋也有他们的道路，并且画出洋流图。他写的一本重要著作是《海洋物理、地理及气象学》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轮船只要顺着海洋的洋流行驶，就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燃料。例如横过太平洋可以节省在海上3个星期的时间。朋友，讲到这里我必须说，圣经不是一本研究科学的书，但圣经论及科学的事都非常准确。许多科学家就是从圣经得到灵感，然后去探索发现而产生新的突破，带来重大的贡献。最后经文第九节说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你说啊，用这样的句子做诗篇的结束多美。但我认为大卫在这里不只是在重复前面的句子或多说一遍，他乃是在预言未来的一天，全世界要如何赞美耶和华。好像哈巴谷书2:14所说，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。是的，到那日全世界的人要看见他的威严，万膝都要跪拜，万口无不称耶稣基督为主，是荣耀归于父神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因你成圣的月亮星宿，人算什么你竟不念他，人算什么你竟不念他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。这个节目是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制作的。你若想保留我们的节目，或想与朋友分享这些信息与诗歌，都欢迎您到我们的网站上免费下载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cccf.tv。 你若正在寻找教会，也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。目前我们有3个聚会地点，我们的本堂在青楼市，地址是3945 Schaefer Avenue 青楼。教会的联络电话是909-591-0080或626-475-6684。我们的英文堂是每主日上午9:30开始聚会，中文堂和儿童崇拜是上午11:00开始聚会。此外，我们在 Eastville 分堂的聚会地点是在 Ronald Reagan Elementary School， 聚会时间是礼拜天上午10:00。学校的地址是8300 Field Master Street Eastville， 询问的电话号码是951-934-6282。此外，我们还有一个粤语堂的崇拜，时间是每个礼拜天上午10:30开始，聚会的地点在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内，地址是1520 West Cameron Avenue West Covina， 电话是626-905-3370。各位朋友，再次谢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我们下个礼拜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